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二到三十节。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二到三十节，我来读。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几次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在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阿们。 耶稣从加利利通过庇利亚去往耶路撒冷，这是他的事工生涯当中仅剩下几个月的时候。耶稣说，神的国好像藏在地里的一粒芥菜种，也正如藏在三斗面里面的面酵。一粒芥菜种只有1到2毫米左右，在巴勒斯坦地区这并不是最小的种子，不过芥菜种是代表着微小微乎其微的这样的一个种子。韩国有句常言说，肝变成了豆粒那么大，这是说明十分害怕或者恐惧的时候说的。豆子并不是谷物的籽粒当中最小的，尽管如此，可怕或者恐怖的程度更大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说肝变成了米粒。可怕或者恐惧的程度达到极端的时候，我们也并没有说肝变成了芝麻粒那么大。肝变成了豆粒那么大，通常是用于表示感到害怕或者恐惧。同样，芥菜种也是通常用于表示细小或者微乎其微。还有，虽然可以长到3米的芥菜，其实只不过是一个一年生的草，但是却被称为树的理由，不是因为它长得像松树那么大，而是长成了芥菜，到了干旱季节的5月份就开始变干，开始变得干黄。鸟儿们在芥菜上筑巢也是日常的事情，因此人们看到这样的情景就说芥菜树。尽管芥菜种看起来微小和微乎其微，然而它里面有生命，因此肯定会成长成熟。一般在揉面的时候也会把一些发酵的成分放入到面粉里面1/60左右，那么让三斗面里面发起来就要放入一部分的面酵，那么这个状态仿佛是，也就是说相当于就是看起来面酵好像是消失了，也看起来好像是面粉吞噬了面酵，然而事实上却是面酵让面团发起来，面酵改变了面的味道和性质。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神的国正如种在地里的一粒芥菜种，看起来好似面团吞噬了面酵，神的国好似芥菜种是否种在地里，面酵是否放在面粉里，神的国来到也是细微的来到。因此很多人轻视和嘲笑神的国，也有人心中断定那是没有的。人们也提高嗓门说，与其相信神的国，追求世上华丽的世界看起来更有价值，与其顺从神的话，相信而追寻我的价值观和想法，人生将更成功。甚至有些基督徒也不例外，我们也轻视看起来很小的神的国，因此盼望神的国。盼望神的国并不是说受到神的主管，而是梦想着自己的帝国，想要扬眉吐气的欲望蠢蠢欲动，但是到了时候神的国就更加 显明的展现在我们各自的人生当中。有一个人问为了背十字架去往耶路撒冷的耶稣，那个人有可能听耶稣说过，神的国好像藏在地里的一粒芥菜种，又好像把面酵藏在三斗面里。他的提问是这样的，23节，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这个人看起来好像知道耶稣是怎样的人，因此问到有关得救的问题。如果他提问说神的国目前存在于世是如此的微小和细微的样子，得救的人能多吗？不过主耶稣并没有直接回答多还是少，而是间接的回答。24节，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耶稣说要努力进窄门，特别是努力这个词用于运动员，是为了得奖牌，用尽婴儿拼命吃奶的力量去跑参与比赛，是与对方运动员尽全力较量时使用的词。每4年举行一次的冬季奥运会和夏季奥运会，通常在冬季奥运会当中最精彩的项目是女子花样滑冰和男子冰球的决赛，夏季奥运会最精彩的项目可以说是百米决赛和马拉松。100米决赛是看全世界谁跑得最快，马拉松是挑战人类的极限。前者100米是在最短的时间里能够得到胜负，那么马拉松是在长时间的一个赛跑。2016年巴西里约奥运会百米决赛冠军是牙买加的乌萨因波特，他是奥运会历史上唯一在100米连续3场比赛获得胜利的选手。当时波特的记录是9.81秒，获得银牌的是美国的贾斯汀盖特林，他的记录是9.89秒。此外，铜牌是加拿大的安德烈·德格拉斯，他的成绩是9.91秒。金牌和银牌的差距，从距离上大概是80厘米左右。银牌和铜牌的距离上是20厘米左右。80厘米和20厘米的差距改变了奖牌的颜色。那些选手在比赛出发前准备的时候又有多么紧张呢？听到出发的枪响又有多么尽全力的跑呢？此外，在里约奥运会马拉松比赛当中，肯尼亚的选手赢取了2小时8分44秒的胜利。这位基普乔格球员，这个选手目前拥有马拉松世界纪录，去年9月在柏林的马拉松纪录是2小时1分39秒。 这个记录100米是 17.22 秒速度来跑的话，往返大概420次。如果200米是34秒的速度来计算的话，也就是要往返跑210次。200米34秒是极少数年轻人才能够做到的，一般人是根本做不到的时间。去年芝加哥马拉松竞赛当中做了一个运动来确认基普乔格运动员是有多么跑的速度有多么快，设置跑步机设置的速度是200米34秒，按这个速度让一般人去跑，没有人能够跟上，都会向前或者向后跌倒，只不过是暂时的跑也是做不到的。耶稣说，你们要如此的努力进入窄门。虽然我们面前有障碍物拦着，无论如何要必须完成这个比赛。2016年在里约奥运会获得100米三次连冠的波特，第二年在伦敦世界比赛当中，也是他的退役比赛，波特在这个比赛当中他的脖子上没有挂上金牌。在里约奥运会获得银牌的贾斯汀加特林获得了胜利，波特获得了第三名。此外在400米接力赛安排波特跑第四位，中途他由于脚抽筋放弃，没有完成比赛。波特被指责在比赛前一天饮酒跳舞玩到很晚。无论是多么出色的选手，也无法克服岁月的压力和练习不足。进入窄门，要走这条人生路，是必须要继续到在这个世上要继续到最后一口气息。通常我们对于运动细胞发达的人称他们为天才球员、皇帝球员、神球员，或者是运动的神，但是对于运动员本身来说，他们不愿意听这样的话，因为他们之所以达到那个位置，这种听起来这样的称呼似乎在说他们并没有付出努力。没有任何一个选手没有比其他人付出更多的努力却达到了众多的人都企及的位置，也没有人不经过这样的努力过程就能够堂而皇之可以取得如此好的成绩。那么信仰生活也是一样，没有人可以自己成长和成熟，需要不断的舍己、不断的奉献和努力才能够改变人生。正因为有这样如此努力的过程，我们可以成为名副其实的神的儿女，可以成为名副其实的基督徒。我们要努力进窄门的24节的内容，在马太福音7章13到14节上如此见证：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马太福音5章6章7章是耶稣在山上教训的话语，因此我们称这三章为登山宝训。其中这部分相当于结论，登山宝训的内容是 作为神百姓的生活是怎样的，又应当如何受到神的主管。那教训之后提到了要进窄门，意味着作为神国的百姓，只是听从神的话语还不够充分，还要按照神的话语生活，强调这一点。路加福音今天的经文也同样，神的国如同一粒芥菜种，也如同藏在三斗面里的面酵，其他人并没有认识到它的重要性，也没有意识到，因此就说得救的人少吗？对于这样的提问，耶稣回答说要进窄门，也就是强调只是了解神国的特点和性质还不够，按照神的话语生活更重要，强调这一点。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都同样说的是由神主管的生活，也就是神国的生活。基督徒正确的生活从一开始就要进入窄门。门的种类很多，其中有旋转门，有的门旋转门很大，一次可以进入几个人，有的旋转门一次只能进入一个人。耶稣说的窄门就像一次只能进入一个人的旋转门。所以说神呼召我们的时候，不是呼召一群人一起来，而是一个一个的呼召。而且神还说生活在神的国，作为神的百姓生活，意味着要进入窄门，因此进入到那里面的人是少数，而且那条路非常狭窄而崎岖，寻找的人也很少。可能有人要提出这样的疑问，不要走大路，要走窄路，那么难道我们现在走的是中间的门，中间的路吗？那我们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我们要选择走这个门还是走那条路吗？并不是这样的。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原本的状态，我们原本是因着我们的过犯和罪恶死了的存在，因此我们不是站在中间的存在，而是我们已经进入了灭亡的门，站在这条路上的一个存在。对如此的我们，神拯救了我们，让我们进入新的门，邀请我们走到新的路上。可能有人又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说进入窄门走，如果进入宽门走宽路，那就是走向灭亡吗？只有进入窄门走窄路才能够获得生命吗？那么我们的灭亡和拯救就取决于我们的选择吗？也不是的。圣经从来没有说过通过我们的决定或者行为可以能够得救。圣经说没有一人，一个也没有。耶稣说人子来是为了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因为我们原本是世上的，我们的拯救100%是神的作品。所以说只有通过耶稣基督赎罪的宝血 只有靠着信心才能够得救。我们要进入窄门，走狭窄的路，不是为了得救，而是这样的生活才能够间接的证明我们是得救的人。我们有缺点，也有失误，也有不完整的一面，有的时候也无法顺从神的话，但是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进窄门，要走崎岖狭窄的窄路。正直的基督徒不认为眼睛里看到的就是最好的，他们不认为追求拥有更多更大的权利这种世界观才是最美好的。然而他们却认为即使眼睛看不见，也承认永远是至高无上的价值。如此完美的人格，懂得热爱照顾别人，有这样如此的生命价值观，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重要的是要把自己的生活方向转向主，把自己的视线固定在主身上。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二节如此见证：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头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新译本圣经当中翻译成仰望为我们信仰的创始者成终者的耶稣，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不仅是让我们信心开始的一位，而且也是让我们信心成全的一位。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还没有进入完成阶段，虽然我们进入窄门，走在这条路上，但耶稣站在这条路的尽头，是他为了成全我们。以耶稣基督为目的的人生，也就是进入窄门走这条路的人，根据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二节，为了活出这样的人生需要三方面。首先要放下各样的重担。古代运动比赛当中，从大的方面分为两种，就是格斗和赛跑。所有比赛的原则都是脱光衣服进行，什么也不能带。因为穿着衣服戴满首饰，既不能打架也不能奔跑，再加上重担这个词是指因为没有运动而增的肥肉和脂肪。马拉松选手当中见过像邱引传的人一样，有见过这样肚子凸出来的人吗？我看过一篇报道，李凤柱选手和房永座选手在运动时期体重维持在55公斤，只有这样才能够跑40多公里。还有无氧运动，对于百米赛跑的选手来说，身体里要充满肌肉。信心的赛跑也是如此，如果我们身体当中开始把虚荣和炫耀等脂肪出现在我们的眼睛和腹部，就无法进行这场比赛。另外，成功至上主义或者世俗价值观这样的肥肉，如果充满在头脑当中，只能够中途放弃。 其次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如果说重担是外在的妨碍物，那么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则是内在的妨碍物。马拉松比赛当中，只要锻炼好身体就行，但是在信仰的赛跑当中，还有必须抛弃的东西，那就是眼睛看不见的罪。无论身体锻炼的有多么好，如果被罪所绊住，就不能再进行赛跑了。即使胖了，信心的赛跑本身也是不可以的。就像肥胖的人每天跑步就会变瘦一样，在进行信心赛跑的过程当中，不必要的世俗价值观的肉也会变瘦。但是罪是让奔跑本身中断的，所以它也让我们过了很长时间后再重新开始。罪还会改变目的地，于是我们跑以为是目的地，结果到了目的地才发现并没有看见主，会留下后悔和空虚，这样的情况也是不少。第三，要用忍耐完成竞赛。我们各自都有自己的竞赛，这个竞赛不是与他人比，而是与自己的竞赛，其中需要忍耐，是因为这样的竞赛需要持续，而且是不容易的。每天坚持运动30分钟到1小时的人，和24小时不停的运动，以及1天运动24小时不停，然后1个月休息，那么这两者当中谁更健康呢？那么每一天默想1点神的话语，献上自己的生活，10年期间过信仰生活的人，和6个月1次3天与外部切断联系，不饮食也不睡觉，读圣经祷告，一直保持这样的状态，一直保持这样的习惯10年，谁的信心更有深度？我们过去在读书的时候，买了新的参考书时，不是决心要努力学习了吗？然而这个决心很少有人能够坚持到学完这本参考书，所以参考书我们看下面，只有前面的部分是黑的，后面的部分是很白的，因为只是反复学了前面的部分。读圣经也是相似，新年开始是从读一遍圣经开始，很多人的圣经只有旧约创世纪、新约马太福音有点黑，其余的部分都是白的。所以教会如果召开圣经问答大会，这个范围出现的次数最多就是创世纪和马太福音，因为只有这部分读的最多。不仅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信心也不是一天可以完成的。小时候为了在操场运动或者玩耍，画过线吗？怎么画能够画得好呢？手上拿着一个小棍，以1点固定为支点，朝着这个方向一边跑一边画就可以。中间虽然看起来不直，整体上来看是好的，也就是美好的弧线。如果想要画得更好，只是看着地来跑，虽然说弧线是美好的，但是整个画面来看还是弯曲的。作为我们永远的目标耶稣基督，我们朝着耶稣基督的方向努力奔跑，我们的人生也是正确的美好的人生。 人们去罗马旅行，聚集人群最多的地方就是圣彼得大圣堂和米开朗基罗的创造天地等最后的审判等有棚顶画的梵蒂冈博物馆。旺季的时候，如果想要进入这些地方，需要早上早早去排队。以前去罗马旅行的时候，让我最感动的有两个地方，不是彼得大圣堂和梵蒂冈的博物馆。给我感动的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地下墓地 catacomb， 至今为止发现的 catacomb 长度有900公里。基督教被公认之前约300年期间，埋葬了600万名的尸体。圣彼得大圣堂和梵蒂冈博物馆是基督教进最宽的门、走最宽的路时，教会的权力想要号令世上的权力的时候建造的。然而，看到空是要成为基督徒，就要进窄门、走窄路时建成的。看到空里面，有的尸体没有头，也有的没有胳膊和腿，他们大部分只要称凯撒为主，只要在他的神殿磕头，在世上就可以过平安的生活，可以走快路。然而他们却拒绝，他们告白耶稣基督为主，是在圆形竞技场的露天剧场，被狮子和其他猛兽咬死的基督徒的尸体。他们一生在地下洞穴里生活，然而却是进入窄门的人。另一处让我感动的是人骨圣堂，那里并不是特别有名的地方，导览图和介绍的小册子里也没有记录，更何况与彼得大圣堂相比，大小还不及圣堂的几十分之一的程度。然而在这个小圣堂里得到的感动要超过在彼得大圣堂里的感动。这个人骨圣堂位于地下，礼拜堂的地下收集着几百年期间4000多名修道士的骷髅。随着礼拜堂展示的人骨到最里面，有一个像木乃伊一样的骷髅平平的躺在那里，旁边用意大利语、德语、法语、英语写着一个字牌，内容大致为：你们的现在就是我们的过去，我们的现在就是你们的将来。世上总是召唤我们进宽门走宽路，认为进窄门走崎岖的小路是没有智慧，是愚拙的。然而我们在世上直到呼出最后一口气息的日子，我们将站在主面前接受评价。你们的现在就是我们的过去，我们现在躺在这里，这就是你们的将来。只有真正接受这句话的人，才能在主里同被建造。正如主的话语，就会成为努力进入窄门的人。我来祷告。 天父，为了进入世上各种门，过着东奔西走的生活，想要进入比其他人进入的门更大，渴望进入更华丽的门，为了进入更高之处的门，说了不该说的话，也做出了不该做的行动。然而主说要努力进入窄门，好像是没有，有的时候在回避，认为没有突出我而轻视这个窄门。回顾过去的生活，看起来很大的门，好像让我能够更高大，却让我发出叹息，认为可以让我更华丽的门，却让我处于虚荣当中，确信可以让我高升的门，却使我没有认证神，成了高傲的人。求神给予我们信心和顺从的勇气，让我们进入主所说的窄门。这条路无论有多么窄，即使有障碍物，让我们享受与主同行的喜乐，以这条路的终点的主为目标，每一天向前行，将来站在主面前时，让我们能够听到主称呼我的名，拍着我的背，能够有这样的恩典。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